欢迎来到泰来观点。在永续这件事上，我们不做代班，我们做的是资产价值。因为永续不是填表格，而是资本市场未来十年的游戏规则。好，今天我们要来深入聊聊 GRESB。你可能听过这个词，但我们今天的目标是彻底拆解它，搞懂它为什么不再只是一份评鉴报告，而是正在重塑整个不动产市场的游戏规则。
这个切入点非常好，很多人真的还把 GRESB 当成一份每年要交的作业，那观念就落后了。你必须把它看作是一份国际通用的永续管理蓝图。
永续管理蓝图。
对，更重要的是，它会越来像公司的财务报表，直接决定你的资产能拿到什么样的融资条件，还有在市场上的交易价值。
谈到 GRESB， 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可能都是太阳能板啊、节能设备这些硬体，但你提供的资料却说，一切的起点其实是治理。这有点反直觉，为什么是从会议室而不是从机房开始？
闻到重点了，因为这个金融市场看的是承诺跟可信度。 GRESB 的那个管理模组，它就占了总分的 30%， 这就是地基，
占了三成。
对，如果没有高层董事会的参与，没有把永续指标放进管理层的 KPI， 也没有一套审核气候风险的决策流程，那你就算装再多节能灯泡，在投资人眼里都只是昙花一现的专案，不是一个可持续的策略。
了解。
简单说，没有治理就没有信任，自然也没有分数。
我懂了，所以治理是高层的承诺，是打地基，但光有好的意图不够，总得拿出证据来证明吧。我想这就是数据派上用场的地方了。资料里有句话很直接，永续不是说故事，是量化管理。
没错，这正是金融市场的语言。你必须为能源、水还有废弃物建立数据极限，证明你在持续改善。而且这里有个重要的趋势哦。从2025年开始，连建材的隐含碳都会被纳入 GRESB 的范围。
等一下，隐含碳这个词可以帮我们用白话文解释一下吗？
当然，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建材从出生到出厂的碳足迹，比如说制造水泥、钢筋的过程中所产生的那些碳排。
啊，源头的碳排。
对，过去大家只关心大楼盖好后的营运耗能，但未来从源头的建材选择就会影响你的永续分数。没有这些数据，金融机构不会买单。
OK， 所以治理和数据是必考题，但我想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考高分到底有什么实际好处，这会直接反映在公司的财报上吗？
会，而且非常直接。资料中提到 Prologis、Herfrasers 这两家国际级的公司，他们就是用 GRESB 的高分，成功拿到了永续连结贷款，也就是 SLL。
所以拿到高分不只是好看而已，而是能直接拿到更优惠的贷款条件。像这个永续连结贷款，意思就是银行会说：“哎，你永续做得好，我利息就给你打折。”是这样吗？
完全正确，这就是最直接的现金回馈，而且未来影响会更大。尤其台湾即将开放基金型的 REITs，
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
对，到时候拥有高 ESG 表现的资产会更受投资人青睐。这就是所谓的绿色溢价，你的资产会比别人更值钱。
哇，这个整合的观点很有意思。所以对台湾的企业来说，那最聪明的做法是什么？
关键在于整合，把台湾本地的法规跟国际标准 GRESB 聪明的结合在一起。
怎么说？
例如，金管会有个永续经济活动指引，它要求你取得台湾的绿建筑标章银级和建筑能效标识一级。这不仅能满足台湾金融机构的永续贷款要求，同时 GRESB 也采纳这些在地的标章。
哦，所以这不只是一鱼两吃，而是用本地的标章去敲开国际资本市场的大门。这真的是一种很聪明的策略。
没错，我们就遇过一个案例，有间公司花了大力气去申请国外的认证，结果后来发现他们早就符合的台湾绿建筑标章其实就能拿到一样的分数，等于绕了一大圈原路。这就是跨领域整合的价值。
所以我们该如何总结今天这场深入的讨论？
结论是，真正的重点不是完成 GRESB， 而是使用 GRESB。 把它当作页来写的，只会看到成本；但把它当成未来十年资本市场的游戏说明书来读的，才会看到价值在哪里。
嗯，一个是看成本，一个是看价值。
对，如果只把 GRESB 当成评分，你会输给把它当成资产竞争力的对手。泰莱的角色正是让永续从成本变成资产估值的一部分。GRESB 其实就是一个整合了策略，也就是治理，数据，也就是环境，和金流，也就是金融的底层架构。它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永续资产管理体系。
所以，当你检视自己的资产或投资时，问题不该只是我的 GRESB 分数是多少，而应该是我的永续策略如何影响我取得资本的管道，以及我的资产在近邻世界中的长期价值。